请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七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把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个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觉得我们需要你智慧和启示的灵，若不是你开启你的话，就没有人能明白你的话。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我们不要我，或者我们有一点的基础，但是主啊，但愿你十字架今天下午在这倒空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完全被你倒空，好让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话。主啊，不要因着我们一些的成见，我们自己以为是的道理，主啊，就模糊了你的启示。所以主，我们何等愿意，当我们一同在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存一颗谦卑的心，一颗受教的灵，也给求你给我们个能听的耳朵，好让我们聚在你脚前的时候，能让你的话来充满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
我们继续昨天晚上一天所交通的。那我们昨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结束在第六印，但是呢我们很明显第一个印没有讲，因为第一个印是很重要的关键。那么这一段圣经也关系到我们怎么解释圣经。讲到这六个印的时候，或者七个印的时候，我们知道特别是我们说过大概是十九世纪大概初的时候，大概1928年左右或者1930左右，那个时候呢，神在英国就兴起了一班的弟兄，不止一班，好几班的弟兄姊妹，他们读预言。那么向来呢，读圣经读启示录的预言都是认为说大部分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比方说17章讲到那个这个兽，比方说讲到那个巴比伦的事，那么许多人就认为说那个应该已经教会历史已经应验了。所谓的敌基督呢，其实就指着教皇来说的。所以可以说长期以来，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后，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就认为很大部分的圣经启示录都已经应验了。那么意思就是说启示录大部分，如果你就从历史上来对照的话，那么很多都可以一五一十的应验。不过这个应验很辛苦，原因在哪里呢？如果你真的要和西洋史来比较的话，你发现它不是完全按照字面来应验。比方说1260天，那么如果你真的只把它解释作天的话，那么最多只有3年多，你没有办法来解释那么长的教会的历史。所以为着你要解释整个，为着要说圣经已经应验了在教会历史所发生的，那么很自然，或者在罗马帝国所发生的，所以你很自然呢，你就需要把那个天就要换成年。那么这样解有没有完全的困难？ 我们知道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说一点没有错，你记不记得这个探子打发出去，他们四十天回来，结果然后呢，等到以色列人暴动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就任凭他们就漂流到旷野，然后从此以后就漂流在旷野38年。那么我们都知道说神为什么让他漂流38年呢？因为神说一天要顶一年，那么40天呢就是40年。那么所以呢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是有根据的。那么好了，所以呢整个的历史派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启示录，认为很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但是从这个角度，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解经最重要的基本上就是尽可能的按照字面来解释，除非你到一个除非你按照字面解释到一个地步变成荒唐了，变成不合理了，那当然那个时候可能应该要按照表号来，按照灵意来解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基本解经的定律。但是呢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所谓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的的确确也能给我们一个很完整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启示录是预言，但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但是19世纪我们说神在英国兴起达比还有其他的人，那么他们呢曾有一度在一起有追求，在一起读圣经，在一起聚会，那么在一起聚会，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神的的确确把那个亮光就赐给他们。那么他们有个新的发现，他们认为说呢启示录大部分应该没有应验。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已经来解经，就是说这里面许多的表号，这里面许多的意思你不能随便解释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你会发现说在历史派里面所有的著作，你发现10个人有10个不同最后的结论，那么这个可以说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困难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这达比这班弟兄们，他们的的确尤其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认为说神的话只能用神的话来解释，我们自己没有自由。所以当他们读到这个第一印到第7个印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第2个印讲到战争，第3个印讲到饥荒，第4个印呢讲到死。那么如果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你记得马太福音24章我们的主说了一段的预言，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24章。马太24章呢讲到这个是很有名的预言了。所以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就讲到第7节，看见吗？然后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么如果你和下面主耶稣所讲的大灾难你一连起来的话，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要有什么情形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当然是战争呢。然后呢必有饥荒，那么当然指的饥荒说的，还有呢地震，那么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如果根据主所说的这个大灾难是指着将来，特别是你如果仔细读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那么然后呢这里面很自然的下面就讲到敌基督。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你只要把这里的战争、饥荒、地震还有敌基督连在一起的话，那么这应该是一把钥匙啊。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的话，那么当然现在你回到这个启示录第6章，那么好了，我们暂且不去看第一印是什么，第二印很明显是战争，第3个印很明显是饥荒，然后第4个呢当然我们知道是指着死，那没有，因为地震呢，那么等等，那么这很明显是4个印，后面的3个印都对了。 所以现在只差下一个什么，只差的一个是什么呢？只差的一个就是第一个印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你很自然填空的时候呢，那么你再读读第七个，读第一个印呢，你看见说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便出来，然后呢胜了又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只是拿着弓，所以可见没有剑呢，所以可见他是假基督。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二十四章跟这个一对照的话，那么结果这一半，所以我说达比也好，我们现在目前称的未来派，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启示录很多的预言是要在将来才应验的。那么在未来派里面，那么又分好几个学派，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派。时代派呢，特别是可以基本来说就是弟兄会的神学。所以你把这些或者弟兄会对于启示录的见解，所以如果你要跟随，你如果真的照着时代派的解释的话，那么很清楚的，那么这个第一个印到第七个印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世界末了说的，最后说的。所以呢，他回过头来解释第四章的时候，你记得吗？他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那么他把以后必成的事，其实这是指着将来的事。那么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将来是遥远的将来呢，还是最近的将来。但这一班弟兄们很自然就把它推到什么？推到遥远的将来。遥远的将来就指着主要回来以前的将来说的。所以呢，不要忘记，当你这样解释的时候，弟兄们有一个基本的假定，这个假定就是你把它推到最后面去。那么这是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不是敌基督要和以色列人要签约吗？那么有多少年呢？有七年。然后呢，有一期之半的时候，那么敌基督就把他的偶像就放在这个殿里面，所以呢，这个就是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如果你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很清楚的，那么意思就是说敌基督最少有七年，他出现以后最少有七年。那么当然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灾难的时候。那么现在要问说，那所以呢，那既然是七年有灾难，那加起来应该那总共是2520天。所以呢，这个解经的人呢就对号入座了。他就认为说从第六章以后一直往后面去，那么其实就是最后的2520天。所以他认为说天使所说天这个有声音说对约翰说，你上到我这里来，那么很明显的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从第四章开始这些都是，所以他解释这些通通是最后很遥远最后所发生的事。那其实圣经呢很自然，你这里讲到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那么你记得这个第二章还第一章还讲过一次，主对怎么对约翰怎么说呢？他说对第十九节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那就第一章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就是指着约翰那个时候的现在，将来就是在约翰看见这些现在的事以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这个将来是包括遥远的将来，也包括最近的将来。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我们不是昨天已经看过吗？就第二章一面七个教会是指着第一个世纪的七个教会说的，但是呢，我们的主的话应许不能落空，尤其是腓立腓的教会，那个应许是叫他们能够免去那个大灾难，但第一世纪大灾难没有来到，所以神的话不会落空的。那就表示说这个教会这些教会是一直要持续到主再来，但不是七个，最少后面四个都是讲到主的再来。所以很清楚的，现在如果讲到七个教会，一面是现在的事，但是同时呢也是将来必成的事。所以一面呢你看见是第一世纪毫无疑问的以那个七个教会没有疑问，但是同时呢也是指着将来2000年历史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你看教会的情形就这样的情形。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很自然，你知道说很自然，那这个圣经说将来现在就是很自然的现在，很自然将来，但你不能坚持说一定要把它放到最后面去。那么还有呢，如果你按照第四章来解释的话，这里所说这个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那么弟兄姊妹，你都知道说第四章所讲那个宇宙乃是原本的宇宙，一直到第五章你看见羔羊才升天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宇宙不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为人人或者为每一样受造的每一样都尝了死味，现在他升到荣耀里面去了。那这是第几章呢？这是第四章，这是第五章的故事，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宝座老早就已经有了，并不是到了遥远的将来然后宝座才是这样的一个宝座，然后而且很明显这个诗歌呢 是创造的诗歌。所以如果这样读圣经的话，那么的的确确没有错，你是已经解禁不错，但是我们加上了很多的自我设限，就是说圣经没有明说的，但是呢我们就把自己把它限定住了。所以对于未来派的弟兄们，或者说对于时代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那么从第六章开始，那么就是大灾难了，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那七年的故事，大概是2520天。那么不止这样，那么在这个，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教会怎么办呢？教会应该不能经过大灾难才对。所以我们昨天才提醒弟兄姊妹说，那么这一班弟兄们最明显的证据说是教会已经被提了，就是因为主对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你上到这里来。那么结果呢，我们晓得结果那个大家延伸这个说法延伸的结果就变成约翰到天上去就变成教会被提了。所以连就是达拉神学院的他们最会读圣经最有代表性的华德福都认为说这样是太牵强了。所以从解经的角度来看，这里的确发生了一些困难，但是神的话有困难吗？不会有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很严格，一定要很这个一定要回到主的话。因为如果根据刚才我们如果是真的把这个通通推到最后的七年，那么而且的的确确是讲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么当然你最明显的解释的圣经就是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就是这马太福音24章。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很冷静，因为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人，都是圣经学者，那么可以说经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当然我们知道说关于启示录，那么我们看见最会读圣经的人不见有的的确是历史派的，有的的确是未来派的，但是有的是未来派却不是跟随所谓时代派的看法的。所以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现在大家如果能够找到两本很可靠的讲启示录的书，那 一本呢就是华德福写的，那的确代表未来派，特别代表时代派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富勒神学院写的，有一个教授写的，叫做 赖特。那么 Led 这位弟兄呢，当他写的时候，他也是未来派，但是呢，他不是跟随时代派的看法解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但是呢，我们要问，到底主的话是怎么说的？是不是？那么这个如果照这样的推论的话，那很明显的你知道第一个印呢自然是指着敌基督说的。那么如果你仔细注意那个这个历史派的弟兄们呢，他们就认为这个教会历史已经从第一个印就开始了，所以很自然的这里的这个第一匹马应该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那么他们有没有圣经根据呢？当然也有圣经的根据。不过哈，我们在这里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说过解经的有一个定律的，就是说如果你一段的圣经不明白的话，你先注意它的上下文，就那个钥匙一定在上文或者下文，就在附近，钥匙在附近。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找到那把钥匙的话，那么你就特别要到这卷书里面去找，因为同样的一个作者。 所以圣灵启示的时候不可能有矛盾的情形，所以你很自然的那把钥匙要么就是到这一卷书里面，像启示录。那如果启示录你再也找不到的话，那么你要到哪里去找呢？你应该到约翰福音和约翰的书信去找，因为同样在一个作者的范围底下。那么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当然你就延伸到整本的新约。如果新约你实在找不到，那么当然最后呢，你到了旧约。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定律，是由近然后慢慢慢慢打到最远的。所以你不能够舍近求远，那就非常危险。如果你不看上下文，然后呢你立刻就根据很遥远的地方，比方说星星月亮太阳，那么你记得十二章那里不是一个妇人吗？他所披戴的乃是月亮，乃是太阳、星星还有月亮。那么这个很清楚，那你怎么解释它呢？当然如果你不注意当时的上下文，然后你很快的就下个断案，因为很明显的你记得约瑟他不是做了梦吗？他看见十一颗星向下拜，那么他的父亲是太阳，他的妈妈是月亮，所以这里是代表什么？代表雅各一家的人。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很快就可以下个断案说那个妇人是什么？那个妇人就是指着以色列，指着雅各家来说的，或者指着以色列来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你后面会产生很多的结论，很多不同的结论。所以这个解释原因在哪里？你很快的就不根据上下文，然后你很快的就舍近求远，你可以下一个断案，但是危险。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没有错，那个星星月亮太阳的的确确那一把钥匙是在创世纪，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你不能用星星月亮太阳和这个妇人画上等号，不行。这个星星月亮太阳是它的配件，他的披戴的，所以等于他的手表也好，等于他的眼镜也好。但是呢，你不能用他的眼镜，用他的手表就等于他这个人，不可以的。所以不要忘记，不错，的的确确，那个星星、月亮、太阳，尤其是在创世纪的那个有帮助，但是你不能很快就画上等号。那就是说，你完全不注意，就是你不注意这个上下文是怎么说的。而且呢，甚至于你就很自然的把他所披戴的星星、月亮、太阳就等于这个妇人，那么这个断案就下得太快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要明白启示录，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一面要谦卑，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不要很快的下断案，因为我们的思想常常不周到，所以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下了一个很离谱的断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好像大家都不懂。那么难道我们就不会明白主的话吗？我们还是能够明白主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原则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印，我再把它读一遍。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一匹马到底是什么意思，白马和骑马到底什么意思。严格说来，这个附近没有，这个附近呢是最多在上下文里面或者我这个我等一下再说好了。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就做启示录来看，那么好了，那么你现在最近的当然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你要看到底启示录里面有没有提到马和骑马、白马的。好，那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然后呢，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里有马白马还有骑白马的，那么骑在白马上的毫无疑问是我们的主，是基督。 所以如果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启示录十九章比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要靠近的多了。所以当圣灵给约翰启示的时候，那么当然那个启示一定是完整，那个启示一定是前后一致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如果第十九章白马指着基督的话，骑白马指着基督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到第六章那个白马也应当指着基督说的。但是要小心，你是不是就这样下个断案说这个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呢？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你的上下文，你要比较这四匹马，这四匹马当然是一致，你看见吗？那么现在在这里第四匹马里面你找的一把很要紧的钥匙。第四匹马怎么说？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所以现在很有意思了，这个骑在马上的不是个人物，是个拟人物，意思就是说这个死呢，你把它拟人化好像一个人一样，其实呢不是一个人骑在上面，是死骑在上面。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根据神启示的一致性来说，那么第四匹马上面骑的不是个人物，是个拟人物。那么换一句话说，第一张第一个印那个第一匹马骑在上面你也是拟人物。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很快的说他是基督，但是一定和基督发生关系的，而且他又是拟人物。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十九章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又是讲到骑马，讲到他是指基督，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是指的拟人物来说，好像是个人。好，现在我们再回启示录十九章，你读到十九章，你再看十九章。那么好了，你看他这个，他第十三节，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那么大家记得，就这个神之道跟谁呢？是他的名字，所以跟这个骑在上面的是同样一个人。不过神的道不是个人物，基督是人物，但神的道跟基督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很明显在这里讲到这匹白马的时候，骑在上面的一面是基督没有错，但另一面什么？另一面又是个拟人物，而拟人物是什么？是神的道。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当你要读回到第六章，要明白第一印到底那个骑马的是谁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因为第四匹马是个拟人物，是一个不是个人拟人物，所以第六匹第一匹马也一定是如此。但是呢，那个把钥匙什么，那把钥匙是一定就是十九章那里所给我们的，而十九章那里讲到拟人物的时候讲到神的道。那么好了，我们还是要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除了饥荒，除了战争之外，那么现在我们看见还提到什么？那么有的人认为只剩下敌基督了，但是你仔细回去读的话就很清楚，什么东西跟基督有关系的？